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我们上次把这个耶稣啊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一口气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做工，这件事情翻来覆去的讨论了一阵子。那这段马太福音有没有，其他的福音有没有记载说主耶稣打发出去的人回来很欢喜，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嗯，没有。
没有，
70个人回来是路加福音独有的。
所以这次的打发跟马太福音的打发是真的是两次不一样的打发，虽然在吩咐的事情上有类似的，是不是？
那这次可能是主要是还是针对这个全地的这些群众嘛，因为之前已经有一点意向出来了，就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呢，就是往外邦走，是否也预示着这个福音开始其实是往外的？
这肯定是有。那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呢？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题目，那你总得想想，这主耶稣传福音，他自己不传，他派人出去传，对吧？两个去传了，然后主耶稣跟在后面管，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两个出去打个领带。
你们国内那个摩门教，他们也是打个领带的是吧？
国内好像摩门教还是基本上是看不见，好像听说是有，但是也只是听说。我想他们那个装扮如果来到国内的话，可能不太吃香。
那他们肯定有他们的办法了，因为他们还是很会在国内发展。
有什么实用的价值呢？当然出去是肯定是要肯定的哈。
是
啊。怎么出去？还是怎么说？还是强调它的顺序。
这我在讲的恐怕就是这个顺序。这个顺序上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
从做工的角度来讲，这个我们对我的领受，可能这一段时间，它在一个地方，你永远是停下去。
哦。小魏这有点心动，是不是？心被圣灵感动，恐怕要贴着那车走。但是他派门徒出去的时候，还不是他自己去行神迹。当他派门徒出去有这个圣灵能力的时候，表示他自己要跟在后面要过来，对不对？跟在后面要过来呢，所走的路呢，却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路，是往耶路撒冷去受难的路。他后来他明明的进城，让这么多的人跟着他，他要他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人子被交在祭司长老文士外邦人的手里，要受许多的苦，要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日复活。他是要他们看见这件事情，他不是要他们看见别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打发就造成了后来这个所谓的融入圣城啊。这是你们三字会分段圣经的题目，是吧？
对，
造成那个记事，这个门徒做工做呢，本来要降火烧了，哎，后来一看这个做工果性好，也不烧了，就开始说谁伟大，因为这下不但夫子明明的进城很得意啊，已经有这个群众力量了，是吧？群众基础啊，不是？那既然呢，我们是去传的，然后连鬼都服了我们，那你想想看。接下来我们不是要进了耶路撒冷做大卫成大事吗？
人一多就是要分一个金字塔。
好，所以那这个我们这样查查还是挺有收获的，就是看见这些事情呢是应该是有它连贯性的，是吧？
而后面它这个路程其实还更特别，因为它
怎么讲呢？
后面如果能够连着约翰福音看的话就更有意思。
怎么说呢？约翰福音哪里可以插在这里呢？
就是耶稣基督祝棚节的那段节。
哦，祝棚节怎么说呢？因为这不是祝棚节，这是祝棚节吗？
祝棚节是在逾越节前半年吗？
那不对啊，那难道说那时候耶稣还进了一次耶路撒冷再出来吗？
嗯，对，确实圣经里面有这一段，时间没到呢，就是拉撒勒复活那一段，还记得吗？就是时间没到，然后呢他又退回来又住了，我记得是五个月吗？约翰福音说是又住了五个月。
这个有学问的，这个得去看看，是吧？
所以他这个退回来退到哪儿呢？如果按照这个路加福音看，全部退到撒玛利亚去住的是吧？
你看这个你得替我们用用功了。他这个祝棚节是哪一年的祝棚节呢？虽然记在约翰福音里面。
当然这一段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祝棚节这一段嘛，他是独立的，但是他讲到最后他是联系到这个拉撒路复活这一段。那拉撒路复活那一段
第几章？第几章给我们讲的约翰福音第几章？
十一章啊，十一章最后。但是他祝棚节是从这个第七章开始的。
跟小魏查圣经另外一个享受，就你可以听到他翻圣经的声音。哦，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啊，都是无声圣经。
手机看多了脑子会又胀又疼，还是看书好。
就是，所以他是第七章，
那是一个。
然后他这个时间他怎么讲的呢？
他只是讲这一段是祝棚节往后了，对吧？到底是具体是哪一年，他就是没有定。但是呢，后面这个事情是连在一块的。我们假设他是只能是这个地方的假设，因为他没有其他联系，还要细细查一下，连到之后。因为他这个地方，他因为在祝棚节，他肯定是在犹大底，对吧？
对，因为照着律法来讲呢，他一年三次要上去守节。所以无论那个祝棚节的约翰福音那个祝棚节是不是这次发生，只要他是在这差不多六个月之内，他一定还会去一趟耶路撒冷。
这倒是，
是不是？
但是他前三本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都是在加利利。然后呢，路加福音这个地最后一大块呢，它有一个地方其实是隐藏的，它肯定是在犹大地，就是我们后面七十个人回来之后，他讲到一个伯大尼亚，马大和玛利亚这段。因为马大玛利亚他是在伯大尼，他其实是在犹大地啊。
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之前就是有律法师来试探他，是不是？那七十个人回来，耶稣做了一段祷告，然后他们应该就是继续往前走了。十章二十五节插经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怎么做才是可以承受永生？这个所说的律法师是不是那个少年官呢？
少年官。路加福音里面这是一个独特的一段独有的一段经历，而且是讲好撒玛利亚人，跟那个少年官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除了少年官，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来问这个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哦，这个很有意思哈。
所以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两件事情。因为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这个显然是不是个少年官同样一个事情。真的是个好问题啊，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七十个人出去了之后，他一定会招点风，点点点。
是。所以这时候才引出耶稣讲这个撒玛利亚人。哦，那前面我们也讲到撒玛利亚的村庄，然后就讲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子，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如果他们不搬家的话，应该是在伯大尼，是吧？
进了一个小村庄，那这个小村庄已经离耶路撒冷很近了，
六里路。
那这个往后十章一直到耶稣进城这段的路加福音，是不是都是在这块地方发生的呢？不是，因为那时候拉撒路还没死，所以他们肯定又离开了，又从这里回去了。所以你讲的可能有道理，说不定这次他们就是去祝棚节，
对，过祝棚节又回来，然后这个拉撒路死了。
哼，
这个想他中间是不是隐藏了这一段？
是有可能啊，因为照着这个蒙哥的解法，就是说你看见他怎么讲呢？他们行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对，
他以前没来过这个地方，
是，
这是他认识他， 所以从认识他到耶稣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然后听说拉萨路死了，这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也就是表示这次他们离了走的离耶路撒冷很近了，然后他们又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下一次再回来呢，就是拉萨路复活。那拉萨路复活跟这个玛利亚相告模主应该是蛮近的时间，
按照约翰福音就是紧接着的事情，
就是紧接的事情。那路加福音这段就是至少蒙哥一直认为是这样，而且我对这个东西意见坚定。他所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这时候他讲的其实不是说听到，而是说玛利亚已经信主了，得救了。马大呢，耶稣来他光着光芒，他根本没听见耶稣讲的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耶稣来是干什么。所以耶稣不是责备他忙，也不是责备他不听到，也不是说坐在主前听到才是上好的福分，就不能这样讲。这个上好的福分肯定是讲这信我的人，这个谁也不能把他们夺去。这玛利亚因为坐在我的脚前听到，你根本还没信主，你在忙什么？我到你家来，你请我来很好，可是到底我是谁？你要认识我吗？玛利亚已经认识了他。所以后来约翰福音这个马大怎么问耶稣的，他说你是怎么样啊，在村子外面马大不是跟耶稣有一段对话吗？
主啊，你不是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吗？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们向上求什么，是我必死的。
这是玛利亚讲的还是马大讲的？
马大先讲了，后来玛利亚又讲了一遍。
主耶稣对马大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马大不是就说了吗，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到那时候你已经看见他们姐妹俩对主一样的认识了，可是这时候恐怕没有的，因为前面又讲嘛，耶稣要去的村庄，他们先派了70个工人去了嘛。那他们进过这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待他到自己的家里，就可能是上一次他们来行了神迹啊、医病啊，他们听见这个天国临近的消息，这时候把主接到他家去接待他。但是主耶稣这时候要跟他们讲道，那马大就没听，非但没听，还埋怨玛利亚不来帮忙，所以主耶稣才说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意思就是他信主了，他明白救恩了，悔改了。那马大，你光在那忙，我来跟我走了，对你好像除了接待我之外，请我吃饭之外，没有真正生命上的影响，是这个意思。所以以至于他到了这个玛利亚相告主的时候，他照伺候，只是他没不再埋怨了。那是蒙哥的解法，这是蒙哥的解法。嘿嘿。我们今天看见的是他就有可能，因为这个既然离耶路撒冷这么近，说不定他真的就是进了耶路撒冷，这说不定真的就是主棚节解构的事情。
然后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这个谋杀拉萨路之后啊，因为时间不到，但是好像还没有这个说耶稣是退到以法莲去住嘛，就是以法莲这个地方，如果按地理算的话，应当还是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是吧？
你说什么叫做谋杀拉萨路？啊，犹太人商议要连拉萨路也杀了，对吧？
对，拉萨路复活之后，以法莲山地嘛，他不是在这个刚好在这个
撒玛利亚，所以从他第一次进伯大尼见了马大他们一家，到拉萨路病死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我的意思就是，耶稣最后一段时间啊，就是从路加福音看，他的重点好像都是待在撒玛利亚的。
这样啊，你说以法莲那一带就是撒玛利亚。
是啊，从之前这个撒玛利亚人不认主这一段，一直往后，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马太、马可又不记了这么件事？
你说亮光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节目是只提供这个弟兄姐妹思考的方向啊，不是给大家提供结论。那到了11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那你是不是要讲讲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你的结论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是撒玛利亚啊？
这也不知道。
所以门徒才问他嘛，说要怎么祷告，因为门徒早就问过他了，所以他门徒是想说在犹大地跟在撒玛利亚地祷告是不是不一样，结果主要是跟他们讲还是一样。所以我们这段查经法是撒玛利亚解经，什么东西都归到撒玛利亚身上。这段话的祷告啊，还有这个 祈求得着寻找寻见叩门开门，就有点像那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对不对？
对，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七个。
对啊，这里面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想想看，这已经到了最后了。假如我们这个讲法是对的，就是路加真的是照着他的时间顺序写下来，从这个门徒跟着他到现在，这约翰已经死了多久了？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是到底什么时候死的是不清楚，但是以他的死确实是耶稣基督复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
他死的时候是他五饼二鱼的时候，所以他被关到监里时间相当长了，因为他下了监，耶稣才传起道来。那约翰在监里面关了一阵子，然后最后他被斩了。可是这还是很有意思，有门徒来问他说，他怎么说的呢？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出来？怎么样来说，约翰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们还是怀念从前的老师是吧？
这个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有点像这个新皮带旧皮带的问题，因为以前跟着这些师傅嘛，他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教导。
对，
但是耶稣呢就从来不会教导他们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要读经啊。
我就喜欢这个，对，他不教导十一奉献，他不教导你每天要读圣经，一年读一遍，是不是？根本也教导你每天要写一段灵修。
但门徒没有这些东西，心里面这个好像有点不舒服。
他们可能还是因为还有几个是约翰的门徒跟着他们嘛，约翰的门徒来跟随主嘛。最早不是有那谁呀、啊？这是谁呀、啊？反正总之，人家别的门徒就看他好像道行特别高，
是
不对？祷告起来有板有眼的，所以他们就有点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夫子不教导我们祷告？怎么教导呢？还要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约翰怎么教导门徒祷告？圣经也没记啊。
他们祷告可能不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小卫今天很有亮光，对。但是他就讲了，马太福音那次和这一次呢，他就跟门徒讲，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啊，基本上是讲的一样，是不是？
对。
然后耶稣又说，这是跟在这个祷告词后面所讲的。那这一段在别的福音也没讲，是不是？
这一段吗？情辞迫切讲了呀。
朋友来借饼，这段讲了吗？小孩已经上床了，这个比喻
有啊。说问我们这个分段圣经好的地方，就是他好像给你标出来了七章七节。
哦，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他怎么讲的，跟这里比比看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这一块，然后这个你们中间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但是没讲这个朋友来借饼啊，我在说是这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那就没有了。
哎，所以这段里面他加了这一个比喻故事，遇到故事，是不是？
我们来讲讲他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不，这个基本上不一样，就是他加了这段话了。那还有一个灵恩派最喜欢讲的就是十一章十三节了，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你要求圣灵充满，要求说方言，就是要怎么样，情辞迫切的直求，不停的求，不停的求。这是他们的讲法，你听过这个讲法没有？
一直要抖起来为止，是吧？
哎，不要随便亵渎圣灵，这种事情不可以开玩笑的。蒙哥呢说，情辞迫切的求了半天了。人家说我讲了，可是我知道我什么都没讲，所以后来也情辞迫切的就不求了。后来我想想说，我就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吧，对不对？但是要不然我太太都没有什么兴趣去求证，要不然我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被圣灵浇灌说方言，他不说，那我们以后这个意见不是我们家不是，对吧？哎，倘若可行，总要与众人和睦嘛，对吧？所以我就没有再情辞迫切的求下去。好吧，那再往下怎么样？
十一章十三节就是这个主导文和这个求饼的这个，下面就是鬼王赶鬼了。
那这个鬼王赶鬼在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呢？
有啊。
那是在同一个阶段吗？是对得上的事吗？
不是，这个就是问题了，它不是在同一个阶段。
马太是在哪里呢？
马太是在这个第十二章。
哦，第十二章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别的事情被马太摆在一起？
往前就是那个最近的是安息日掐麦穗的那个东西。
哦，往后呢？
往后就是法利赛人求神迹， 七个巫鬼。
所以马太福音他真的是有可能把一些类似的事情摆在一起，法利赛人呢、啊、来试探耶稣啊，这些事情他就摆在一起、路加就讲明了他是按照顺序摆的。那马可呢，马可有没有讲这个鬼王赶鬼的事是在什么地方、啊、
最初的时候第三章就讲了。
哦，这么早就讲。
但萌萌你知道吗，这个我们通常讲这个路加福音是按顺序啊。
嗯，
我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特别是在第一阶段，就是加利利传道啊。
对，
按路加福音来看不是联系在一块的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它的上下文连接的都
蛮紧密的是吧，
而这个在恰恰在路加福音里很多这个事情啊，它在记载的时候很明显是独立的、他并没有强调上下文的这个关系。
那马太福音它主要就是讲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是不是？
嗯，你具体看，比如说从跟随耶稣这个做准备啊，到平静风浪，一直到这个治好两个盲人，它这个上下文它联系得很紧密。
那是没错，好像那事件是一连串的。路加福音它这些事件它就在开头的时候不一样吗？
对，你比如说治好这个瘫痪病人和这个麻风病人呢、很明显它是独立的一个篇章。而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它上下文就接得很紧，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安息日这个掐麦穗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它都是，在马可福音里面都是这个单独的一个事件，而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你从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呢？
我们刚刚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主导文往后，鬼王赶鬼，鬼王赶鬼在路加福音里面是一个单独的事情。
我们就拿内容来比一比的话，它跟其他两个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就要进去比一比了。
哎，那就是你的事儿，就不是我的事儿了。
现在就进去嘛，还是再出来看一看？
先进去，先进去看一看鬼王，访问一下鬼王。
那我们就看鬼王赶鬼的这个事情。之前那个安息日掐麦穗，他们都是在之前的，马可、马太、路加全部都是写在前面的。
嗯。
只是在次序上，路加把这里把它放到后面来了。那鬼王赶鬼这段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在第十一章的，
好像蛮长的是吧？
长吗？14节到23节。十节吧，十节左右吧。
他还接下去哦，乌鬼的人生他也是在这个地方讲。
那都是一个整完整的一个。
讲到26节是吧？
那如果这么看的话，后面这个真正的福啊，耶稣论神迹啊，全部都是连在一块的。因为37节谴责法利赛人呢、都是连在一块的。然后后面你看这时这个假冒为善这个也是连在一块的。不要惧怕。它这一块好长，因为我这块标记的从主导文这个小段落一直到后面这个红对头和解啊这一块全部都是连在一块的。
那其他的福音书这些事儿也是连在一起的嘛，虽然记载在不一样的地方，像鬼王赶鬼还有这个乌鬼离的人生在这个过来
事情好像不是连在一起。那个像路加福音它这一块的话，这个它其实这一块的话讲道理是偏多了已经是。
然后你看27节还说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对吧？
对。
然后他就讲说28到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也许这又是另外一个时间，不知道，也许是接下去的事情。这个从14节赶出哑巴鬼，然后有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啊，他这一段的解释，然后他就说物鬼离了人身过来过去，然后这个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然后再加上这个妇人所说的话，这些事情在其他的福音书是分开来的呢，还是也是连在一起的？
在这个马太福音也是连在一起的。
哦，也是连在一起的是吧？哦，
马太福音里面对这鬼王赶鬼和7个巫鬼啊，它中间加了一个这个树和果子的这个教导和法利赛人求神迹的这个事情。
哦。
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巫鬼之后有一个尊父子的人都是亲属这个话。
嗯。
和这个真正的福其实是相似的，但是马路亚福音这一块呢好像又有点不一样，把它单独当成一个路亚福音特有的一段来记载的。
那马太福音那边是不是还说到他的亲人来叫他还是怎么样，就是那段。
对，所以应当是其实是同一个事情里面的哈。
但是你在上次讲说这段事情可能是在撒玛利亚地发生的，是不是？
我们上次说的是耶稣基督从第二次预言之后啊，
嗯，
他就开始去耶路撒冷，会经过撒玛利亚，中间其实是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后来我们又看又有这个马大和伯大尼的，伯大尼的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事情，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他其实已经是经过撒玛利亚，已经到了这个
又回家了
地了。对，然后中间他有没有回呢？然后我上次有一个猜想，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一段，
嗯，
耶稣在这个犹大去干嘛呢？就是过祝棚节那一段，他其实已经回了，已经回去了。
嗯、
然后他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最后给的线索确实也是回去的，就是他又住到以法莲地去了，然后可能那个地方好像还是在撒玛利亚。那么他耶稣到底是往回走的时候是只停留在撒玛利亚，还是又？回到这个加利利呢，这个就不太清楚。
那线索不就在这儿了吗？如果他是如果这些事儿都是连在一起，那照马太福音讲，他应该是回到加利利，要不然他怎么家人来叫他呢？是不是？
对，应当是回到加利利，因为后面呢还有一个往南走的一个事情，好像是，所以他那个方向又往南走了。
好了，那至少我们这个大致算是把这个。这些事情我们比了一下，它还是连在一起，只是它的内容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路加福音这一段和马太福音记着有没有什么多出来的话少掉的话呢？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